美参议院通过10000亿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美研究人员质疑中国物联网公司涂鸦的安全性。美国学者解读吴亦凡事件引发的女权运动思考及公权力隐忧。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中国物联网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中国公司产品的安全性也受到业内人士的质疑。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娱乐明星吴亦凡事件引发关于中国女权的讨论。美国学者认为，如何在中国继续推动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同时对公权力保持警惕，是当下的两难。稍后我们也会带来更多的内容。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目前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投票通过了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案，这一项法案得到了69票支持，30票反对，这是美国多年以来最大型的公共建设努力之一。这一项基础设施开支案有将近一半是新的政府出资项目。法案将修复老旧的道路桥梁，并扩大宽带网，为取代饮水系统中危险的铅管支付费用，增加新的排水设施，扩展铁路客运和公交系统，并改善机场。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国会众议院，在今年9月进行审议。拜登总统向国会致谢，并说这份基建法案有助于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复苏。朝鲜再次抨击美国与韩国本星期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称美韩演习显示平壤需要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韩联社报道说，美国和韩国星期二启动了年度夏季军事演习前的预备演练。尽管美韩军演规模缩小，并且是以电脑模拟的方式进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说，朝鲜仍然视美韩联合军演是侵略行为。他说，为了应对美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朝鲜将进一步提升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上个月，韩国与朝鲜宣布恢复中断了一年多的通信渠道，引起许多人揣测韩朝领导人可能会再次会面。可是平壤当局很快又警告说，韩国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将损害南北方改善关系的前景。美中两国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海上安全问题举行了在线会议上进行了激烈交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在线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凌行为，并警告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将影响全球安全和商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宾对美国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称安理会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场所。有着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周二被迫宣布解散。教协的解散是国安法推行一年以来民主派和支持民主的团体遭到的又一重击。教协在周二下午宣布了解散的决定。据港媒报道，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决定突然是基于对全盘环境及形势做出的研判。最近中国大陆的官媒和港府对教协展开批判，给这个教师工会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周二宣布辞职，他被指控性骚扰至少11名女性。库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辞职将在他做出宣布的14天之后生效。在他宣布辞职之际，州议会发起了要罢免他的弹劾行动。库莫否认他故意不尊重女性，他称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个人攻击。62岁的副州长、前国会众议员凯西·霍楚将取代库莫出任纽约州长，他也将是纽约州的首任女州长。拜登总统表示尊重库莫辞职的决定。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在中国活动的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不久前因被怀疑性侵遭中国警方逮捕。整个事件中，网络上对指控者的支持和大量女性站出来表达声援。在纽约水牛城大学性别研究教授董一哥看来，是中国我也是运动三年来的成效。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他比较了美中两国近年来女权运动的异同，但也担忧公权力对吴亦凡事件的介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他认为，如何在中国继续推广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同时对公权力保持警惕，是当下的两难局面。来看报道。
那董教授，非常感谢您这次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加拿大歌星吴亦凡的性丑闻和对他的性侵指控是在网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那有一些人是把他比作了前几年这边美国的王牌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 的，说这是中国的 Harvey Weinstein moment。我不知道对于您来说，您总体上是怎么看吴亦凡的这次事情？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也不是，我觉得首先这确实是一个现象级的社会事件，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并且已经在这个执法司法这个方面开启了程序。而且他也是一个几乎算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了，所以从他对社会的影响力上来看是。但是我觉得他跟那个 Weinstein 有一个很不同的，就是 Weinstein 自己参与了好莱坞的各种这个娱乐产品的制作，它是代表着资本本身的力量。吴亦凡，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一些在社交媒体上的观察，他只是他背后的这个资本运作，经纪公司背后推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偶像，他是属于一种近些年对吧？这种尤其是在东亚这种小鲜肉类型的这种造星运动中的一个工具。你可以说它也是一个工具，我并不是说它无辜，但是所以不一样的就在于它被指控的这些问题如果都成立的话，当然是非常严重，但是它背后那些明明知道它可能已经有问题，明明知道在他们那个圈子内的一些这种通过给女生灌酒然后去进行这个性行为或者甚至直接的强奸这样的行为在圈子里都传开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来维护他，有名的导演，有名的这个媒体，因为早在2016年他第一次爆发出类似的丑闻，当时还没有说性侵的时候，很多这个娱乐界的名人他们的是力挺吴亦凡，然后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对吧，这么帅气的这个小鲜肉大明星愿意去所谓的睡粉丝我还巴不得呢，对吧，就是都是你情我愿。所以吴亦凡个人的特质使得他的这些案件特别有迷惑性，就是你会特别容易往这个你情我愿性解放性开放上想，而去忽略了他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许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每次当这个关系到这个性侵案的时候，这个边界是很模糊的，这也就为什么我觉得司法上有时候特别难界定，就是他到底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讲的，就是女性可能开始的时候她确实觉得吴亦凡嘛大明星，但是就是 yes is yes right， 就是你没有真正的这个同意这一环，你是在喝醉的状态下，你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性行为，你都应该算是都可以有可能被追溯为这个强奸。但是这些可能在界定吴亦凡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就会变得更有挑战性，要有很强的证据。也为什么就是很多的人开始支持他的时候会特别的理直气壮。
对，没错，我们知道像强奸特别是发生过了很久之后的这些案件，你想要去找直接证据或者说比较硬性证据的话本身就很困难。那我们知道这个 Harvey Weinstein 他在2017年的时候对他的指控是可以说是大范围的激发了美国的 Me Too 的这么一个运动。那我不知道您觉得我们知道中国的 Me Too Movement 已经算是开始了有一段时间，那您觉得吴亦凡这次的事件对中国国内的我也是的这个运动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很有意思，就是如果说 Weinstein 是激发了 Me Too 在美国，那我觉得反过来吴亦凡的所谓的倒掉可能要感谢于Me Too 运动在中国已经酝酿了好几年。 因为你去看，就是最后勇敢的站出来去揭露他、谴责他的人是草根的女性，是背后没有权力资本的女性，很多都不是圈内人士，很多人就是不是明星，是素人。然后，同时就是他们刚开始像杜美竹这些人出来爆料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相信，对吧？大家都在奚落他，甚至对他进行荡妇羞辱，觉得你就是自心甘情愿的。然后很多人就会说这是谈钱没谈拢，就又那一套话语又来了。或者有人说是什么一个为了骗流量的和一个为了骗性的，然后是就是说都不是好人，就这种话都来了。但为什么支持杜美竹一直去发声，包括后来有更多的人加入他，这个现象本身是女性帮助女性自己去生发出来的一个。那女性为什么在今天愿意站出来帮助自己，我觉得很难否认是跟这几年这种中国网络空间里对女性的这个发声，然后对女性的权益，对性侵的认识不断深化是有关系的，是一种这种观念水位的上升，大家都开始有了这样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意识。我个人关注的一些这种中文草根的社交媒体网络，可以肉眼明显的看到这几年大家的这个舆论的走向是在改变。可能几年前大家还没有讲什么这种女 girls help girls 的这种话语，但是今天吴亦凡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这种个人的这个女网友会出来说我们就是要相信女生相信女生，我们就是要彼此去lift up。 然后甚至有一些这种营销的公众号也开始去迎合这样一种女性的话语，所以你能看到明显的这种大众的接受度是改变了的。
嗯，那所以说您觉得总体上，自从2018年中国的我也是开始以来，您觉得总体上大众对无论是性侵的这么一个看法，还是说性侵当中权力的这个结构的看法，还是说对于性别这个话题本身的看法，是有比较质的进步的吗？
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说，我觉得是的。虽然当然这个样本是社交媒体，对吧？可能我关注的是几个像微博、豆瓣这样的论坛，不能代表全面。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它最引领话题的、最先锋的、最有突破性的这个语言和逻辑是往这个方向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中国非常大，肯定还有很多是不是这样想的人，但是改变已经在发生，我认为。
对，因为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的我也是和中国的我也是，那范围更扩大一点，我们可以想到中国和美国的女权运动。我不知道您对于您来说，这两国之间的女权运动的差异是有哪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到了今时，就是这两个国家的都非常大，所以它的女权运动是分不同的流派的。在我观察到的，就是说美国的女权运动经过了这个70年代这种所谓第二波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一个这种后女权社会，就是大家会彼此认为，我们的一些关于性别平等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有过一个低潮，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直到最近的这个我也是运动以后，大家又发现哦，其实在个人生活里最隐蔽的这种工作场所里最隐蔽的这个权力监督照不见的地方，其实还有这种甚至是难以言说的、不会有人相信的这样一种性别权力关系。那所以这次又爆发出来，所以 Me Too 成了他美国目前女权运动的一个，我也认为是一个最大的突破点。那么还有就是，他因为这个政治光谱也比较长，那他其实也有就是倾向于保守的女权运动，也有更倾向于特别激进的，比较的分散。除了 Me Too 这一点以外，我觉得其他的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诉求，比如有草根的这种跟阶级就是这种就是底层的这种运动结合的，也有跟这个就是说其实是这种郊区的妈妈这种保守主义结合的。但是中国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到太多的特别分散的，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小，对吧？你一个运动如果空间比较小，也是去中心化的，你就看不到说太多的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诉求，可能你就看到是集中的爆发。 所以中国你会看到比较就是高度的同质化，就是说大家现在的点我认为还都是集中在网络上的，然后以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去争取自己在工作场所呀，在日常生活中免于受到歧视，免于受到这个性别刻板印象的这种规训，然后就是不要被爸爸妈妈在念叨必须要逼婚，不要被逼着生孩子，就是都是牵扯到自己日常生活最就是最关键日常生活的和这个身体上个人的这种权益保障方面的这样一种自发的我要说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其实都是自发的一种诉求，然后尤其是通过网络平台。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现在更集中，因为中国没有经历一个时期，就是说把这个什么职场性骚扰呀，这个性别歧视这样的东西去完全立法化，所以现在草根运动是在都在打这个，都在这个围绕这些议题，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火力更集中吧，大家的诉求更相似。
嗯，那可以说跟美国的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女权运动属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吗？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中国女权运动，公允的说，它是分不同的这个浪潮的，就是其实就是100年前中国也有女权运动了，我只能说就是这一波年轻一代，21世纪以后的女权运动 ，Me Too 这一波是现在开始的，并且是可能几十年来你看到的呼声最高、参与人最多，然后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自发的，对于这个强烈的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种自发的这个反抗，但是之前100年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浪潮，但是就是说它高低起伏比较多。
是的，那另外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我也是运动，我们知道这个运动本身是从美国这里发起的，那就比如名字，从名字上美国叫我也是，中国也叫我也是，那然后很多我想女权活动人士和网上的一些用户会，当他们看到中国发生跟性别歧视有关的现象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看到欧美国家是怎么做的。那我不知道您觉得像美国的女权运动学习是不是中国女权运动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方向，还是说您觉得可能中国国内的女权运动需要找到更好的、更为自己的国情、为自己的社会量身定做的一套另外一种方式？
我觉得女权运动可能从100年前它发源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高的这种全球化或者是这个跨国的性质，事实上是这样，就是当时的这个妇女参政运动很多时候是美国的妇女到这个欧洲去开会去学习，后来就是这种例子很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么所以我觉得非常自然的就是当你看到有国外的有启发性的，然后这个有用的、有效的这种这个发声的方式有的时候，我觉得受到启发，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是很自然的，但是就是说可能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学习美国，而是说全球的这个女权运动，全球的这个女权跨国行动怎么样可以互相激发，然后用一句俗语就是取长补短，所以当然最后你落实到在中国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这一点的话，它必然需要是在地的，必然需要是结合国情的，如果是照搬的话，关键是它不 work 对吧，就是它可能没有效果不好，我的意思就是指你比如说中国这回到吴亦凡的问题对吧，可能你很难去直接扳倒一个中国的真正的 Harvey Weinstein， 就是一个资本大鳄，其实包括连吴亦凡的这种被抓都是有偶然性的，对，我相信你也看了很多例子，就是他其实中间是涉及到有一个人诈骗双方，最后是吴亦凡的母亲报的警，连这个其实都已经很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中国的特性吧。就是还有一点我要指出，就是他之所以最后能够这么快的就被拘留、被这个管制，其实他也是等于最后还是借用了这个国家的权力，借用了这个公安的力量。那我觉得也不能就是非常刻板的说，这个权力的这个行动太快了，这个很危险。当然他可就是说有可能你我的意思，你可以有可能错抓冤枉一个人，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吴亦凡这件事情不是借用这样的公权力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呢？对吧？就是个人去斗争这样一个资本去扶持的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就是资本可以去买营销号，然后可以去买那个新浪的热搜，可以去掩盖掉吴亦凡的这条这个新闻，让大家都去淡忘，可以去雇佣水军去一个一个的辟谣，说你说的不对。那么最后只能是公权力出手，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国特色了。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很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毋庸置疑100%的例子，就是说他肯定也是有罪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不能排除是有人是被冤枉的，就是我对于这种网络上的现在是普天同庆，所有人都在说叫好，我有一点点这个担忧，不是为吴亦凡担忧，而是说就是大众也要冷静，就是这个意思吧，对吧？就是第一，就是这件事情还远远这种 Me Too 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第二，就是当所有人都毋庸置疑的去觉得一件事100%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下一步做就是需要冷静下来，静观其变。
嗯哼，现在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公权力的介入才是导致这件事最终被曝光的原因。所以因为似乎现在大家都是为就是公权力把吴亦凡抓了这件事本身叫好，包括我看到新浪微博好像也把他的账号也都关掉了，这样我不知道您觉得为公权力这样子的欢呼会不会也有它的可能带来的隐患呢？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首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在地性了，就是说女权要想做到一些事情，可能现在这个阶段只能是借助公权力，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我觉得不能苛责这个网友，但是就是有就是所以只能是冷静的提醒大家，现在这件事情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冷静下来？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吴亦凡，对吧？你100个人里头，总可能有一个是冤枉的、抓错的，所以我是觉得要提醒公众，但是这个因为话有时候会容易被就是抽离出这个语境去讲，所以我现在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讲说就是我们要刻死板的就是认为说只要是公权力介入的我们都要反对这种话，因为吴亦凡他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我不想去帮助他说话这个意思，我不想让人们以为我是帮他说话，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历史上有太多问题是所有人都因为这件事是没有错，没有抓错人，但是证明是冤枉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对，所以是两难。
是 ，OK， 那董教授非常感谢您这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采访你的所有问题，谢谢。
好，谢谢你。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越来越多的家庭进入了物联网时代，手机、家用电器和汽车等传统的设备与工具纷纷走向了智能化。万物联网让生活更加便利，但是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也成为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中国物联网科技公司涂鸦目前在美国消费者物联网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该公司的产品的安全性最近是受到了业内人士的质疑，甚至有美国的研究人员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像封锁华为那样禁止涂鸦在美国市场的运作。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详情，欢迎许宁。
克拉你好。
许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涂鸦它是怎样的一个公司，以及它在美国市场上表现怎么样，有多大的市场？
是，首先我们来先谈谈这个物联网时代，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叫做智能设备。我们知道传统的智能设备从早期的一个，比如说电灯开关，它可以通过感知光线就可以自动开关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在我们的未来的这个物联网发展趋势下呢，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让许多不同的设备互相彼此通话。比如说我们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希望在车开回家的5分钟之前家里的空调自动打开，这样就需要这个汽车和空调在能够彼此对话，这样就我们就需要一个云端的计算功能，有一个这样后台的这个物联网的服务。那涂鸦智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它也提供软件和一些硬件的产品涂鸦智能呢，它是成立于2014年，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物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我们知道传统上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产品都是静态的，互不相连的。涂鸦提供的这个软件产品和还有它后背后的这个云端服务，就让这些设备能够彼此相连接。所以它提供的主要是一个服务和还有它的一个计算。当然它也提供就是这个对于许多传统设备提供它的专业的它叫做模组，就是说通过建立这样的模组呢，让一个传统的灯泡活了起来，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化。目前涂鸦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客户，比如说有飞利浦和施耐德电器这些知名的品牌，目前呢它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目前它的这个智能设备有使用涂鸦技术的已经超过了1亿多台，它就成为全球物联网平台上最大的占用全球物联网平台服务市场上所占比例最大的公司。它这个公司今年3月也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目前市值呢是已经达到了超过100亿美元。
雪宁，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服务哈，比如说开车到家呀，这个5分钟之前打开空调这些服务，其实在美国的很多家庭来说都非常的普遍了。那么现在呢，是有人对涂鸦的产品提出了一些质疑，说它安全性不高，还有这个研究像刚才我们说的研究人员说它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一些威胁，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最近有一篇文章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布兰茨和柯钦在美国的《国会山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涂鸦可能成为比俄罗斯勒索软件攻击更为严重的中国威胁》。他说这篇文章说呢，以涂鸦为代表的中国物联网科技企业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有2点，一个是他们自身产品存在安全漏洞，还有呢，他们是整个供应链都跟中国和这些整个供应链和中国政府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个文章引用了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Darkcube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说美国市场上大部分的智能设备背后都有涂鸦的支持。当然最这个分析人员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跟中国政府的联系。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The other risk is if let's say that aForeign platform has access to 10 million U.S. households or more, and you know that's a growing risk here.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ose controls, nefarious or even wartime risk can occur by having some foreign entity understanding what's happening on a household basis. So whether they'reThe occupants are present or not, the ability to, turn everybody's, thermostat up at once and create a power grid issue, the ability to access video at any time. So because there's no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ere's no protections for those types of things today, and those things absolutely can happen, and you've seen evidence of it occurring in the past.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了。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